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这个我们这个月的主题，忍耐与恩赐。请问你有足够的耐心吗？有几个问题，看能够帮助你了解你的耐心怎么样。如果你开车遇到前面有一个人开得比你慢，然后你实在忍不住，你就从旁边插过去，然后超到前面。当你第三次跟你的孩子讲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声音已经变得不耐烦而大声。当你的同事再三请教你一个问题，你没有好气地回答他。当你在排队的时候，有人在前面插队，你就会开口批评他。或者快12点钟你在看手表，觉得哎呀，怎么牧师讲那么长。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表示你是没有耐性的人。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相信自己的耐心不够，对我们更接近的人，反而我们的耐心就更缺乏。今天早上我们要一同来学习如何能够在主里面有忍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当我们渐渐明白你的心意是要我们在这一个苦难的世界做一个上帝儿女的见证，但有的时候天父，我们要求你的赦免，因为我们实在不像你的儿女。但你帮助我们，你已经让真理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又让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保惠师，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像我们的主一样。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学习忍耐这个功课，主啊，你来帮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们需要听你的话，我们需要忍耐。求主带领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在罗马书第15章，我们一起来读1、2、3。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把神他自己的话留给我们，是要我们做一个坚固的人。谁是坚固的人？这里说是一个肯担待别人软弱的人，不求自己的喜悦，能够让别人得到益处，而且建立大家美好的德行。所以坚固的人不是一个说话大声的人，也不是一个会 manipulate 控制别人的人，更不是那些意气用事的人。坚固的人是一个有耐心的人，会为着别人的好处去设想的人。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忍耐的人。圣经里面充满了例子，我们没有办法每一个都看，我们来看看在不同的情况中我们怎样来学习忍耐。首先我们看看在竞争当中的忍耐。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亚伯拉罕以撒这个家庭， 以撒从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继承了所有的一切，他们是一个游牧的民族，水源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巴勒斯坦那个地区很干旱，唯一可靠的水源就是从井里面取的水。创世纪第26:17-25，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人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意思就是相争，因为他们和他相争。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因此以撒给这一口井起名叫的西提拿，意思就是为敌。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竞争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的伯和利和伯，利和伯意思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这个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你看这是一个多么欺负人的事情，以撒很辛苦地挖了一口井，结果在基拉尔人就来抢夺了而去。以撒再挖第二口井，他们仍然把它抢去了。这里说活水井，活水井的意思就是他们挖到了那个泉源，所以就不断地有水涌出来。但是以撒他忍耐，他没有与他们对立，他又重新再去挖了第三口井，然后他们就没有再与他相争，这样他才在那里定居下来。接下去23，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又挖了一口井。我们看到以撒他在争竞当中是怎么样的忍耐，首先他避免与这些无知的人一般见识。基拉尔人他们在争取的是现实的利益，但是以撒他在寻求上帝的意识，要他住在什么地方。你看这两个人，两者之间出发点是何等不一样。为什么我们会在争竞当中失去了耐心？因为我们和对方一样，都在争取眼前的利益。我们忘记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好处不应当在这个地上，我们的目标是上帝他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一生所追求的应当是神要我怎么样子做。有一位弟兄，他在一个很好的位置准备开一家餐馆，结果没想到另外一位年轻的弟兄先下手为强，就暗地里跟那一个地主去签了约。这位弟兄他发现非常的生气，他就想要在这个餐馆的对面再开一个新的餐馆来抢他的生意。后来我就劝他，我说要忍耐了，神一定不会亏待你，他才刚刚这个创业，你已经是老手了，这是他第一个餐馆，你就让他一下吧。结果他就忍耐住了，后来他在别的地方又开了一个餐馆，上帝也祝福，两个人的餐馆生意都很好。我们要认识神的旨意，而不是要维护眼前自己的利益。不要像无知的人一般的见识，要相信容忍之后神会一定祝福。以撒就是这样，所以他容忍基拉尔人来抢他，来欺负他，他不去计较，所以神就向他显现。你不要以为你祷告神，神就向你显现，神不会。但什么时候神会向你显现，就是你按照神的意思去做，神的心意满足的时候，神自然 会向你显现。每一次神向亚伯拉罕、向以撒显现、向雅各显现，都是这样。神对他说，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神的同在比神带给人任何的利益都好，因为有神的同在，你就不用再惧怕。所以在真境当中，我们要持定神的旨意。但有的时候我们是受人的拒绝，真境还容易，别人拒绝我们，那个忍耐就非常的困难。大卫就是这样子，照理讲大卫这么有才干，又没有领导的能力，他怎么会被人家拒绝呢？但事实，大卫他的成功完全是由于他从幼年开始，他就遭受到各样的困难、颠沛困顿的结果。从幼年他被父亲藐视，被兄弟排挤，被扫罗王欺压，被部下出卖，受仇敌的羞辱，最后他当了国王，统一了全国，结果被他的儿子篡位，他流离在外，带着少数的亲信逃离开耶路撒冷。不但如此，还有一位扫罗王的旧臣，不但不帮助他，还落井下石，一路的辱骂他。撒母耳记下第16章第5节，大卫王到了巴户岭，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美。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示美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其实示美完全不对，因为扫罗不是被大卫害的，扫罗是和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死在战场上，大卫一直让着扫罗王，他对扫罗非常的效忠，所以这中间有很多误解，有冤枉，叫人受不了。接下去第16章第9节，希鲁雅的儿子亚比塞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王说，希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何干涉呢？他咒诅是因为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诅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诅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人咒骂，就施恩于我。从大卫的例子，我们看到一个人他被拒绝的时候，首先他应当看见自己的错误。别人拒绝你一定有原因的，所以我们首先检讨一下，到底我的态度怎么样，我的动机如何。前几天当我开车在 Colorain Avenue 上面，这个我开的车子你们知道是手排档，那么停在那个红绿灯的时候，后面那个车子啊就按喇叭。我起先以为呢，我离前面那个车子啊距离太远了，他不高兴，他希望我再往前开一点，但是我不想开前了，我就停在那里。哎，他又按，过三下他又在按啊，我就没有理他了。就过了一下，哼一下，哦，原来我的车子在向后滑。你们晓得那个斜坡啊，手排档的车子，跟你们讲也不知道，你们都开自动挡的，那车子会往后滑的哈。但是因为呢车子都停在那里，所以没有感觉到那个车子往后滑，慢慢在滑，所以呢跟他稍微的碰上一下，哦，我才醒悟过来，原来他按我喇叭是因为车子向后滑啊。那我只好跟他对不起，还好没什么事了啊，那我们都走。你看我们多么容易自以为是， 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都是别人误会我，都是别人的缺点，都是别人轻看我，但事实上我们没有检查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有一些错误。当大卫受到示美这样子侮辱他的时候，他首先想到不是示美，他想到是自己的罪，他想到他杀害了乌利亚，抢了他的妻子，他想到他家里面做父亲他没有榜样，他的儿女背叛他，所以他检查自己到底我的错在哪里。第二，他就看见神更高的旨意。他的部下亚比塞是一个勇士，他说这个狗啊怎么敢辱骂我的王，让我过去把他的狗头斩下来。多少的时候我们遇到的逆境会让我们想到是出于神呢？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都认为神应当帮助我，神应当给我好处，神应当给我恩典，但我们怎么样会在逆境当中，其实若不是上帝许可，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因为那些神不许可的事，神早就拦阻了，不让它发生。所以即便是一个困难的逆境，上帝仍然有一个更高的旨意，要帮助我们变得更坚强，使我们更懂得倚靠他。大卫就看到这一点，虽然是示美在骂他，但是他看到这个事情是出于神，虽然示美完全不理解，但那个不重要，重要是大卫理解这个是出于神，所以神一定会帮助他。当我们在受到别人拒绝的时候，除了你检查你发现自己没有什么错，那你就要明白这是神有一个更高的旨意在那里，上帝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子受误会当中能够最后得到澄清。在增进里面，在被拒绝当中，忍耐确实不容易，但有的时候是在困难里，在苦难中要忍耐，那个就更困难了。我们常常说上一代的人比这一代的人所受的苦要多得多了。最近我在整理我父亲他的自传的资料，所以我看到他经历到抗日的战争，到处流荡，然后又经历到国共的内战，他自己生了两次的大病，每一次都是可以死的，从死亡的边缘捡回命来。但是我们做儿女的，我们顺顺利利的过日子，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但我们再看我们的下一代，哇，太舒服了，他们有什么难处呢？他们最多的难处就是太多食物不晓得吃哪一个，选择半天的痛苦。但是我再仔细的看一下，就发现到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苦难，只是不同的环境而已。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生活在利比亚、在叙利亚、在北韩那些的老百姓，他们天天在战火当中，在狭制的里面过日子，但是我们一样有失业的痛苦，有丢掉工作的威胁，有疾病，也有家庭的困难。在苦难中我们怎么样能够忍耐呢？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约伯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例子。约伯本来是一个富翁，他非常有钱，没有办法计算他的财产，但是一个义人突然就在一夕之间十个儿女通通都死去，家产全部被敌人夺取，他自己得了严重的疾病，他的妻子甚至都撇弃他。在这样痛苦当中，谁能够跟他相比呢？他的三个朋友来看他，几乎认不出他来，他们对约伯的安慰反而成了无谓的争辩，他们越说约伯就越痛苦，一直到最后神亲自来启示，神对约伯说，这一些自然的事情你明白其中的奥妙吗？你连 我所造的东西你都不明白，你怎么能够认识我的奇妙？接下去约伯第42章第1节，约伯回答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向你求你，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当神向约伯说话的时候，他立刻就改变，他突然明白一切都是出于神。当然神不会错，神有绝对的主权，神要怎么做都可以，我们只能够接受，只能够顺服。所以约伯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是亲眼看见你。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有这种经历，都应当有这种的改变。在过去我们听别人讲基督的道理，我们认为这个那个我们都照着做了，但是我们没有体验到主亲自向我们说话，亲眼向我们显现。所以这一切属灵的事情对我们来讲还是很抽象，一直到我们亲身体验，尤其是在苦难中我们来呼求神的时候，主向我们说话，我们就一切属灵的事情就突然变得如此的真实。那这样世界上的遭遇就不重要了。有一位姐妹，她信主多年，她也十分的热心侍奉神，可是有一天她突然发现自己得了绝症，必须要和丈夫跟孩子分离，她的信心受到很大的考验。她求神来医治她，朋友为她祷告，但是越来越糟，一直到有一天她突然的明白过来，他活不活下去其实不那么的重要，因为神已经悦纳他的一切他所做的。到那个时候他心里面就突然的大大的释放，他就引用这一句经文，他说，我从前是纸上谈兵，今天我在战场上，我才晓得了神的大能和拯救。所以接下去约伯有一个180度的转变。第42章第10节，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当神向约伯说话，他就立刻改变，他一下就明白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神不会错，他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一切困难的时候，约伯就学会了这个忍耐的功课。首先他把焦点从自己转移到神的身上。你知道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常常想到的都是自己自己自己，我们多么的痛苦，受这些的苦是为什么？像约伯一样，他在想，我有什么错，我有什么错，他就更痛苦。但他突然一下明白，生命的焦点不应当在自己，而是在造生命的主宰。我们是为他而造，万物也是为他而造，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样约伯就得了释放。哎，当他得了释放，他就开始得到神的恩典，上帝才能够用我们。很多人读过这一本书《暗示》之后，就是蔡淑娟姐妹，她本来是一个出身非常好的一个清朝末年的做官的家，但是因为她得了严重的一种眼的疾病，她看不到，她不能够见任何的光线，几乎成了瞎子，所以凡事都需要别人的帮助。一个人到这种情况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她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可以为别人的需要祷告。所以他每天在他那一个黑黑的房间里，就为许多人的需要祷告。 渐渐有人就来访问他，把他们自己的难处都讲出来。很奇妙，每一次他开口祷告，别人的信心就得到帮助、医治跟释放，许多的困难上帝也就帮助他们一一的解决。所以从那时候起，就全美国各地有许多的人都到宾州，在使者的山庄来见他，请他为他们祷告，奇迹就一直不断的发生。如果你们没有读过，图书馆应当有，叫做暗示之后，这个在美国60年代、70年代是非常有名的一件事情。使者协会也是在他的鼓励之下，周祖培牧师所创立的。他们一直有一个意向，就是要为别人祷告。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神就使他从苦境中转回。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自己所受的苦是全世界最大的苦，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学习在苦难中的忍耐。可是当我们把焦点从自己转移到神的身上，我们思想神要借着这些苦难成就什么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为别人祷告，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事，神就使我们从苦境中转回。环境是外在的，内心的感受才是真实的。神使约伯从内心的苦境中转回。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图啊，牙刷他说 Sometimes I feel that I have the worst job in the world， 全世界我做牙刷最坏的工作。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工作像牙刷一样，刷别人的，刷这个脏的东西。但是旁边那个手指，那个卫生纸说 Yeah, right。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像牙刷一样啊，我们觉得我们受了最大的苦。在增进，在被拒绝，在苦难中要忍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都是怒气冲天，怎么样在怒气中忍耐，这个很现实啊，那马上就会遇到了。你怎么样能够控制你的脾气呢？雅各书第一章12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到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爱他之人的。第19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这一段经文我们非常的熟悉，我们也常常查考。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发怒其实是魔鬼试探我们的一个机会。因为情绪我们每个人都有，但怎么去表达这个情绪是需要学习的。从小没有学好，所以我们就学了父母发生气发脾气的样子啊。发怒等于情绪加上表达，所以魔鬼呢总是会试探我们，他要我们用错误的方式去表达我们的情绪，所以大叫大嚷，摔东西，丢东西啊。因为魔鬼他就是叫我们做这些事情，就破坏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一做了之后呢，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就破坏，然后跟神的之间关系也破坏，这是魔鬼试探我们的原因。所以一个人放纵自己的私欲，就会用错误的方法来表达。这里说不成就神的意，那原来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工作就中断了，神在你我身上的工作就停止了，因为我们发脾气的缘故。好比前几天我跟师母本来一起出去吃晚饭，我们愉快的回家一起散散步，谈谈教会的事情。结果呢，因为一个小事情两个人有了争执，结果吃完饭步也不散了啊。但是重要的事情呢，教会的事也不谈了，就是这个意思。什么？神的工作被中断了。当我们一发脾气，神的工作就被中断，这就是魔鬼在我们的怒气中得胜。所以我们必须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这以下呢， 可以做一个参考，这是忍耐的发脾气的控制啊。第一，要思考一下使你失去耐心的是什么事情，为什么你会这样匆匆忙忙，时间不够呢？你要赶着去接孩子呢，还是有人等着你要去处理呢？为什么这么赶？到底可不可以等一下，想一想。第二，是什么事情引发了没有耐心，那个 trigger， 每件事情发作了都有发作的那个 trigger， 那一个引发的东西。好像夫妻常常一谈到钱，两个就伤感情，两个人在教育儿女的不同的一些观点上一谈到就会起毛。这个呢你要知道，然后你要找到合适的时机来谈论两个人容易发生矛盾的事。第三，你生气是不是有一种模式啊？或者你太累，一天工作太辛苦，或者你压力太大的时候，那这个你就要自己留意。我发现当我们晚上两个都太累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谈什么我们意见不一致的事情啊。试想，要想一想什么东西使你失去耐心。第二，要记录使你失去控制的事件，不要太长，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啊，拉个小册子啊，看看你发生这个发脾气的频率怎么样啊，记在一张纸片上面也可以，只要记录这个时间地点还有引发这一次发怒的动机。当然你要诚实的，你骗没有骗别人的，你不是这好好的记录啊。那么因为我们都是想把不好的事情隐藏起来忘记它，所以你只有真心的去把它记录下来，你才知道哦，原来我一个礼拜发这么多次脾气 啊。所以我们需要把它记录下来。第三，然后你分辨一下这个是由于自己的情绪还是外在环境影响，简单的把它记录下来啊，然后呢帮助我们能够真心的去改正。第三步就是要放开你的思想，不要把你的注意力老是集中在这件事情上，要分心去想想其他的事情。如果你跟你老公生气，你就去看看孩子；你跟你孩子生气，就跟你老公谈心。你就是要分一下心啊，不要老去想那件事情。第二，要承认你达不到目的也是可以的，所以你不需要再 straight A 的，因为啊，你已经不在你爸爸的念书压力底下啊，所以呢，迟到一点也无所谓啊，不需要太认真。一个人他一生太认真就是自杀啊。我们不需要太认真，除了对神的事认真之外啊，很多人的事情也不需要太认真。第三啊，要利用等待的时间做其他的事情，譬如说啊，在开车的时候，如果 traffic jam， 你就可以听讲道的 CD 啊，我们的每一篇讲道都录在那个上面，你可以从后面的电脑上 download 啊，回去再把这一篇道再听一听，下一次呢，在75号公路上阻塞的时候就听这篇道啊，然后呢在排队等的时候你可以看 email 啊，你们都会手机不低头族，那么开放你的思想做一点其他的事情。第四，你要看更大的图面，提醒自己我们都是好事多磨，你不要灰心哈。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们总能够从其他地方得到补偿。第二，要集中注意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其实夫妻吵架都是鸡皮蒜毛的事情，都是有没有大事，大事不会吵的，两个人会坐下来商量啊，都是小事，鸡皮蒜毛。所以呢退一步呢就海阔鸡毛，我每次讲错鸡毛蒜皮，对不起啊。你要想到最后总会轮到你的位置的啊，虽然也许不是最前排的座位，但是在后排也好，你看得见，你们每个主日不都是坐后排吗啊。第四，要从正面的角度去看每一件事情啊。所以呢夫妻两个人圣经说是同为一体，我输了他 他也输了，我赢了，他也赢，他赢了我也赢了，无所谓啊。最后一步，我们需要向后让一步。其实你想，失去了控制，你发了脾气，结果没有任何的利益。让别人得到利益，这是一件好事情，我们都理解，主耶稣是让我们占尽便宜的，有没有？你想想看啊，那主耶稣从来也不与我们计较。所以你要给自己一个休息的片刻啊，有的时候很紧张，你要离开那个现场，不要再去想那些事情，不要再看那些让你发怒的事情，就离开。第四，你要欣赏自己让步以后的成果，你忍住不发怒啊，过了一段时候你再看看当时的情况，都会觉得好笑，然后呢你会发现自己有进步，然后你就到 Greater 给自己买一个冰淇淋啊。第五，在每一个步骤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需要祷告神，这些都是道理，但你照着去做，只有你祷告，神就会提醒你，给你力量，神给我们力量，我们才能够改变，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里讲到忍耐的五个步骤，思考什么是使你失去信心，然后记录下来什么是失去控制的事件，然后放开你的思想，看更大的图面，最后呢向后让一步。神要我们做一个坚固的人，能够担待别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能够使别人得到益处，建立美好的德行。所以我们应当成为神心意中的人，就是要做一个坚固的人。第二，忍耐的意思就是在增进当中要退让，相信神的安排更好。第二，在拒绝当中先要看到自己的错误，然后认定神的旨意。第三，在苦难的时候要转移目标，从自己转到神的身上，为别人的需要祷告。第四，在愤怒当中要把情绪跟表达分开，来学习用更好的方法来表达。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学会忍耐的功课。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有耐心，像我们这样子颠三倒四变来变去的人，你却一直忍耐着我们，你要我们成为一个坚固的人，像你一样来学习忍耐的功课。我们忍耐不是忍而已，不是耐而已，我们是要积极的来顺服主，寻求你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坚固的人。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